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这是2022年的第一期播客。
对，按阳历算已经是新年了，但是按农历算还在这个去年的年末，
还没有到中国过年，所以这期播客呢，就既可以做2021年的回顾，又可以做2022年的展望。我觉得这就是卡在一月份的好处。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回忆跟展望凑在一起，就水一期节目。
我知道很多节目都会做年终回顾，然后我们一直也没有做，但是回头想一想还是想说有一个总结。因为我们在播客两周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过一次关于我们自己播客的一个总结和回顾，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至少感觉像是一个锚点。就比如说我们在那期播客里面说啊，我们希望2021年的目标是做满100期，但目前看好像没有成功。
哎呀，没事，那个我们把它定成2022年的目标。
对，其实我们的播客也已经经历了三个年头了，在播客圈里面应该算是个老播客了，当然依旧还是比较小众，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个小众的现状。因为作为两个业余播客人士，我们也不知道说当收听的人真的变多以后，哪些东西该说，哪些不该说。我觉得现在这种沟通模式和收听范围还是相对来说，至少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区间吧。我不知道任老师怎么看。
挺好挺好，是一个看的人稍微多一丢丢的朋友圈，既可以说一些话又不用特别紧张。
好吧，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吧。那我先问一下任老师，你觉得你2021年过得怎么样？
还行，活着啊。自从疫情以后我就把目标定得比较低，健康平安就还挺好，所以2021年绝对是达到了我的基本目标的啊。
挺好。对，其实对于我来说2021年其实还挺难的。我在年初做了一个手术，然后整个一整年都在一个休养的状态，所以这个播客的更新频率也不高，这主要赖我。22年希望能够更健康一点，然后更有效率一点。哎，怎么已经说到展望了？对对对，反正2021年不太容易啊，但好在它也过去了，相对也比较平安。
你觉得这一年有哪些比较兴奋的事儿啊？跟播客方相关的也行，这个你生活中的也行。
对，我觉得21年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攀岩。我大概是从7月份吧开始买了我那个岩馆的会员，然后在我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基本上是一周可以去三次。在这个整个的攀岩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获得了很多乐趣。我觉得这可能是2021年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这个每年都 get 到很多新技能啊，真厉害。那你的要出的书呢，还有你写的小说呢，不是感觉都挺厉害的？
没，小说是不可能出的。就自己写玩的，
网络发表也是也是出嘛。
不要给你们看。对对，年初的时候其实写完了一本书，是关于指数基金的，现在还在校对的过程中，如果正常的话应该会在明年初出来吧。但因为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说实话我不会对这本书有特别期待或者是兴奋，并不是说没认真写哈，当然写的还是非常认真的，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前后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吧。只是说可能这是习惯吧，就是做完了就结束了，当剩下的事情不归我管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它忘记了。
这挺好这挺好啊。所以你的感觉是像攀岩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还在积极的这个投入，而且是在自己的掌控中，所以兴奋感会比较强是吧？
对，就是过程的兴奋感或者是过程的愉悦体验哈，对我来说会更重要。这可能也是最近的一些变化吧。就像攀岩，因为你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在干，所以我回忆不起来，好像结果并不能唤起很多的成就感或者是愉悦，但是整个那个在那个过程中的体验会比较好。就像你刚刚说写小说对吧，写小说就写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开心的，然后写完以后就忘记了，因为写的也不咋样吧，业余选手，所以也没想着让他出什么的，但整个那个过程我还是非常开心的。你现在让我想一想， 我还觉得也挺值的，嗯，有花那些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感觉已经进入享受人生的阶段了，真不错，真不错。
我在努力，嗯。任老师呢？过去一年有哪些让你兴奋的事情？想想会开心的事情。
哎、所有事情都发生的比较慢，这个感觉这一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进展。我的几份兼职里边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还比较有趣的事，大部分都是这种比较繁杂的事务性的工作，就不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可能在有一份兼职里边跟一个美国的一个艺术家帮他去做了一个 NFT 啊，嗯，实际上艺术家他自己自身有一些想法，他自己呢以前也试着在这个区块链上把跟艺术做了一些结合啊、嗯，但是今年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以太坊现在做的比较那个，也可以做智能合约，所以他就希望是在这个以太坊上面用智能合约去做一个东西，那就跟他一起去聊了一下，包括以太坊它的技术特点，它哪些事是他能做到的，哪些是他做不到的。然后这个艺术家呢，他也会提一些想法，最后大家把这个技术上的一些可能性和他在艺术上的一些想法就给碰在一起，最后实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虽然最后好像也没有卖特别多钱啊，但好歹也算是找了一个正经的拍行去在网上把它拍出来了啊，所以也算是稍微给自己跟艺术沾了一点边吧。这个是今年的一件事儿。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每天陪着小朋友上课又学了一点东西啊，所以可能看着他每天成长也算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成就感。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千万别进入那状态，就是好像自己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做，整天盯着小朋友，仿佛好像我的人生意义就是盯着他一样，听起来也挺奇怪的。虽然也很开心，但是也不敢把这个作为自己特别这个兴奋的地方。
哎，你说，其实我们之前是不是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每天也在做一些事情，但我每次跟别人说，我好像觉得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什么成就感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做了很多事情啊，你也写了书，你也做播客，然后你也做视频，然后你还写文章，包括任老师也是，对吧？其实你做了好几份兼职，然后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其实你并不愿意分享这个成果，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或者说我们在期待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吗？还是或许说，也许你做了一件别人觉得很大的事情，你也不会觉得很值得去炫耀或者是分享？
我有个感觉啊，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观感，它其实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事儿是这件事本身到底有多大啊，或者有多重要。第二件事呢，是你在事前呢，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投入了多少精力啊，或者是说你有多少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类似于打牌，就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其实一来要看你的牌好不好，二来呢也要看你到底 bet 的多不多。然后我们俩这状况呢，可能都属于筹码比较分散的这个状况，可能把注意力分散在好几件事上边，所以每一件事好的地方呢，就是这件事儿如果不明不白就黄了呢，其实我们也不会特别对吧，你也知道的，也不会特别影响情绪。但是呢，它就算成了呢，可能是不是就跟你刚才说类似那个写书的这个心态一样，在你看来反正这件事儿就交出去了，成了当然是好的，但是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跟自己有特别大的这个。反正我是有点这个感觉，特别是当你这个精力分散了以后，你同时在做好多件事情，然后这好多件事情之间关系又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可能整体上的这种目标感或者什么的其实会变弱，就你不会感觉到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它有了哪些进展，而可能只是都有一些散碎的这些事情。也不太好吧，其实我在试图改变这个状况，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哎，但你现在还容易去相信这种所谓宏大的计划吗？就如果来一个人跟你说一个特别宏大的计划，然后忽悠你加入，我觉得你也很难相信啊。
没有啊，我好天真的啊、我很傻很天真。
你特别想让自己回到天真是吧？
那不一定是一个事业类的事情了，当然赚钱其实是蛮好的。那其实除了赚钱以外，比如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哎，你看我们有一个 计划，这个计划是让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从这个锻炼身体啊，从这个每天冥想啊这些开始，有一个一整套的事情，你做完以后，你整个人就能变得更好，或者是说，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培养计划啊，你只要这一年都坚持，就能让小朋友德智体美劳都健康成长。那我觉得这些也都很棒啊。
好
啊，
吧，
当然赚钱也非常好啊。就如果有人说，来，你看，我们要是做一个产品，然后我们再去做用户，然后我们再去做融资，我们一年以后就能怎么样，那我也一定会很开心的。
对，关键就是你信不信嘛，对吧？
对，就这事儿。
就是有一个方案肯定是好的，对吧？但是这个方案你需要具体的来说，就很难出一个让人幸福的方案。就刚才你说的这方案，不管是养孩子的、完善自己的，还是事业上的。至少现在没有让你遇到任何一个你幸福的方案。
有可能吧，但是也有可能，其实还是有些事儿可以做的，只不过是我懒，对，这个就更让我悲伤。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问题。那过去一年有哪些遗憾？你悲伤什么呢？
悲伤就是刚才说的，我觉得可能少一个比较大的这些事儿，把整个这个东西给统领起来，觉得自己投入的精力很多，还是有点过于的这个分散。持续性和这种整体的这个都会比较弱啊，想起来，身边还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也其实有机会去做的更多一点点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也就没有能够抓住吧啊，我觉得至少像咱们关注的区块链的领域，我觉得去年很多事儿发生啊，我去年老跟人说今年应该做 NFT 啊，你这个
你也
区块
算是
链元
做
宇
了。
宙。也算是做了，真的，但就只能是也算，实际上可以做更多的，不管是在这个交易方面，还是在合约方面，哪怕自己买一点，对吧？说不定也能赚不少钱呢。对，另外个人身体方面，我其实老觉得应该减个肥啊，锻炼身体一下什么的，也老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已经有快3年没有见面了，对吧？任老师现
哎
在
呀。
还和以前一样吗？体型。
对，就可能比以前还要胖一丢丢吧，这也没有胖特别多，但是肯定是
那还
没有
行
变得更
啦，
健康。
原来并没有
但
很
不好，
胖。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哎，我很胖的，我动不动就什么180、190，就180是我的常态，偶尔会到190，还挺重的
还行啦。
吧？好吧，对，所以今年想想是不是该减个肥什么？
支持你运动减肥，应该
哎
运
呀，
动运动。
我一般都节食。是该运动一下啊！你呢？今年有什么遗憾？
我其实挺遗憾没有录更多期播客的。
哎呀，你这一说就显得我特别没有追求但是确实是，我觉得播客方面，我特别喜欢播客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难得的能跟朋友聊天的一个，特别是对吧？咱们俩也3年没见了，另外。我对咱们播客特别喜欢的是，每次 Rachel 都能请来这个非常好的嘉宾，然后带我就认识了好多以前从来没有领略过的这些，不管是讲创业方面，还是讲个人生活方面、旅游啊，各种话题，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所以你是不是也应该请点嘉宾啦？
是啊，我老想请嘉宾，但我想请，我也跟你提过几个，我就担心就不合适或者怎么样，我也不说，我提议过哪几个，咱们可以私下的沟通一下。我是想多请一些朋友。
对啊，你之前请的都挺好的呀，几个嘉宾都挺好的。
谢谢鼓励。
对，其实我有挺多一直想要聊的朋友，但是今年真的是精力不太够，就经常会犯懒，想想也不太应该。对，我争取在2022年陆续把他们请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尽量做到2周一根，对吧？然后这个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到1周一根。一周
那
一
个
根是有点难，2周一根可以努力。我们可以聊一些更生活的话题。其实大家吐槽一下生活方面的事儿，其实还挺多事儿的。
对，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能今天会聊的一个关于播客选题的一些话题。
是，就咱们。好的地方呢是当时这个随机漫谈，所以聊什么都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实际情况呢，可能也是因为聊什么都行，所以每次就会出现这个选择困难。从历史上来讲，我们大部分聊的可能还是跟创业啊、跟科技啊这些相关一点的话题。我们也试着聊过一些个人生活或者个人情感的事儿。
啥聊过个人情感？从来没聊过个人情感啊。
我们试着聊过一期个人情感，最后片子没剪出来，你忘了？
啊、哦，好像是我的问题，对。
啊，不是，就确实是那期，感觉是有点超出了我们平时聊的这个范围，后来就有点聊的凌乱了。对，我们要不要把这些话题给捡起来？那个我刚才还跟 Rachel 分享一件事儿呢，最近有这个朋友说要捧我当这个抖音的网红，让我每天在抖音上跟大家聊家庭教育的话题啊。
我觉得任老师有潜质。
我哪有什么潜质？但确实是说，当你平时身边就有这两个娃，然后不停的出各种意外的时候，其实是你无从选择的，就得把好多的精力和时间就放在应付这种事儿上边。那稍微吐槽一下，也就变成一件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聊这方面的话题，我相信这个Rachel 这边应该也有非常多的素材。
啊，对呀、啊，其实我是很想聊这个话题，但是之前我一直会担心任老师可能不是特别 into 这种话题
啊，
没想到任老师
也会
感兴趣，我觉得这很好啊，而且我真的会、
啊、这个病友会的感觉啊，
而且我真的会觉得商业类的话题，当然商业类的话题热点一直很多，但是就至少能让我感兴趣的想花一两个小时去聊的感觉越来越少。
我们俩离开商业比较远了，可能
跟我们的人生阶段和兴趣点的变化也有关系。
对，不太好了。其实商业方面跟赚钱近，我也挺关心的，但确实有些时候觉得聊不出来啊、反倒是被小朋友折腾这事儿是你无法选择的，所以实际客观的情况是花的精力也会比较多。嗯、你不用担心我只是稍微有点担心咱们的听众会不会觉得特烦，本来。两个还挺酷的这个主持人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柴米油盐的事儿？这个我会觉得有点对不起我们的这个老听众。
对，就其实大家是奔着赚钱来的，然后
听你们俩没赚到钱已经忍你们很久了，居然还想聊这种话题，哎呦，
就感觉从不，我觉得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嗯，先让节目继续下去可能更重要。
对，先完成一个月三个。
所以任老师你有考虑视频的模式吗？你觉得音频和视频他们的差别，或者对你来说他们的不同作用是什么呀？
我觉得就咱们俩这种对聊其实音频就蛮好的，视频说的最直接一点，你不得这个洗个脸就坐在那对着那摄像机嘛，还挺紧张的。而且咱们俩这种远程其实视频也不一定的体验真的那么好。
嗯，
但国内来讲就是受众比较大的我觉得肯定还是视频，就是国内听播客的这种习惯它没有那么多开车通勤的这个情况下，大家坐个地铁其实能看视频还是就愿意看视频，国内地铁里边的这个手机信号的覆盖还可以嘛，所以视频还是会看得多。所以我就刚才说的这个开玩笑说朋友要让我去做这个抖音的这个家庭教育，那个他是准备做视频方面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哪天刷抖音的时候不小心发现有这个说话声音跟任老师比较像的但不叫任老师的，大家请忽略他，跟我不是同，还不知道呢，但可能会匿名出镜吧啊，
叫什么华尔街奶爸。
可能不会那么直白，国内的直白会更那个什么一点，
更直白一点
吧。对，都跟 Rachel 开玩笑了，国内的这些都会特别的那个，比如说穿着北大的文化衫，然后在背景上面放一个博雅塔，都这风格，标题可能就叫什么清华潘潘之类的，还挺夸张的。
期待一下。其实对，就关于播客要聊什么，我之前也想过一些选题或者说一些主意吧，因为就老有人留言给我们说感觉好像两位主播知道的还挺多的，但老说一些 搅浑水的话，也不说给当代年轻人教点什么。就首先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大家的，真的能去教什么人，我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有时候很多观念你习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下，然后再理解一下别人，可能有时候这个观点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明确。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扯得有点远，
和稀泥就说和稀泥吧。
对对，就是说我们和稀泥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想说灌输什么或者是说服大家什么，和稀泥就和稀泥呗。你要是能听到一两句话觉得你觉得有意思，我觉得其实就够了。但是他这个评价呢也让我想说能不能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像我之前做视频就主要讲大家关于理财的一些小的知识，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我后来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就是跟任老师刚说的儿童教育也挺有关系，就是更有趣一点的，然后针对可能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当然大人也可以看了，就关于经济学或者是金融的一些基本常识的内容。这也许这些内容更适合视频啊，但是也没有想好。就如果有朋友听到这段有什么相关的想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我也想问问任老师有什么想法。就你知道有很多讲理财的书嘛，但是全世界范围来说最火的一本叫做《小狗钱钱》，我从来没有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完过，因为我大概翻了一下，我想知道它是什么形式的。有时候可能更简单一点的东西，然后会更有趣一点，大家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那本书我还没看过呢，所以我不太能给出意见啊。不过确实是，就是有些东西传统的这些经济学的方式可能小朋友不是特别适合看，也不是小朋友，我觉得初学者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看。现在也是有好大一批的这个视频号在试着把这些概念用更简单的这个方式去讲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不过就比较严肃的教大家一个学问的这件事儿呢，其实还是个压力比较大的事儿，因为这跟咱们俩平时瞎说不太一样，如果说错了误人子弟就还问题挺严重的吧，肯定会挨骂。
是，但肯定不是说教学术派的对吧，学术派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了，肯定也是更实用一点。
你刚才说到我们的那个节目，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节目有些时候感觉和稀泥会和的多一点，这是个问题。投资里边有个理论啊，就是说有一些传统的做投资的人，他会觉得我去做这个投资，我就应该，比如说我是一个基金经理，你把钱交给我帮你做投资，那我就应该试着去帮你做风险分散，我应该帮你试着去做配置，什么东西都来一点点。这种就好像是我是一个营养师，我得帮你去搭配各种营养，我不能让你只吃一种东西。但是也有一种理论，他说实际上对于投资者自己来说，他可能更希望的是你们每一个基金经理或者投资经理都能帮他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一个食材，你别给他调，你就把你自己作业能做好的一个食材给他做了，放在他的这个面前，他可以自己去调，就跟你去火锅店吃这个小料一样，小料你把所有的小料放在那儿，他其实是有能力随着他自己的喜好去自己去配的。有一种观点是觉得由他来去配其实可能是效率更高的，比你们每个人都试着给他配效率更高。那放到视频里边来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咱们平时说的时候呢，就习惯性的帮他把正方的观点、反方的观点、各个不同的这个角度的东西全都给他和在一起，就跟一副中药一样，君臣各种东西全都给他都配好了，这就显得这个味儿呢就比较平淡，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我看到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种视频都是它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甚至是有一点激进的一个观点然后他就把这一个观点阐述的特别的透彻，没有什么反方，你就听我从这一个方向去说这件事情。至于说你看完了我这个视频以后你要不要再去找一个别的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件事情的视频，你完全可以这么做，你这个抖音也可以会帮助你把相关的视频推荐给你。所以说不需要 就是参加观点这件事情可以由受众自己来做，
但大部分人是不做的，对吧？特别是当你看了一个特别幸福的然后说的很绝对的视频，然后多半你就信了。
对，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就 take action 了，对吧？他就照着做了，他不会再去找一些另一方面的观点。
但是他嗨嘛，然后从视频播放啊，或者从什么的角度上来讲，这种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纯互联网的这种精神，就是从优化看得见的数据的角度出发，也是应该随着这个大流去走啊。反正现在是越来越能看见。不管是视频还是所有的这种发声，它都会变得方向性更明显，更极端，特点更鲜明，好多领域都会有这个情况。那就是看咱们到底要不要随这个大流，还是继续去做特别奇怪的就偏中间的小众。
但我觉得大流也不一定做得了，嗯，就是
是
对，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选择。其实
有道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在知乎上面有一个回答，这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吹牛逼很厉害的人，或者说善于忽悠。好久之前了，我看看这个回答是我什么时候写的，2014年，然后我写了一个回答，反正现在也经常还会有人给我点赞。2014年，大概10年前了吧，就2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大概简单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战略上藐视对手，当然中间有很多乱七八糟废话。第二点就是多让别人说。第三是结构性语言。第四是要有精确的数据。第五是说话要绝对。第六是见招拆招。第七是放慢语速。第八是学会总结。第九是谦虚姿态。对，大概是当时回答的。就我现在看呢，我觉得我也觉得回答的挺好的，但是你让我现在回答这个文章，我肯定不会这么答。我现在看完以后，我会觉得我年轻时候还是挺幸运的，至少有人听我说话。当你年轻的时候，你面对一些人去所谓忽悠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说那些更厉害的人没有识破你，而是说他们给你机会让你去说一些他们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现在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回答。我没想好我会怎么答，但是肯定不会说的这么绝对，然后感觉上这么有可执行的操作建议，
就排不到前几名了。我查到这篇回答了，这个还挺厉害的。
就真的就很多年前了，但是经常还会有人来点赞，
特别棒。
对，我就是说其实也许可能就是年纪大了，然后说话已经不习惯那么绝对了吧。嗯，
行，嗯，我们又承认年纪大了。
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去强调自己的论点了，对吧？也不缺我们。
没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种。
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和稀泥，所以不喜欢听和稀泥的朋友就可以听点别的嘛。嗯，劝退劝退。
劝退劝退劝退，行吧。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选题，我们或者说任老师，你会想做一些更偏向于知识性的或者是经验分享类的播客吗？的内容选题。
我最近的知识获取比较少，我最近的知识获取就是跟着小朋友一起获取知识。所以我大部分的这个经验分享都是在被小朋友折磨的过程中获得的。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说，因为我这个有好几份的这个兼职，所以我会有各种零碎的知识获取，就听起来就有点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的那个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就大概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点。
不是说那种像我今天学到了什么，不是这种的，对吧？就你之前30多年的也算嘛。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问题是说，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更倾向于自己的兴趣点，想去通过交流了解更多东西，还是说去考虑受众，或者是说有利于受众的角度去做一些知识的输出？我觉得这可能是两种不同。我不知道任老师啊，至少我一开始我是完全没有想过，就包括在这之前我都基本上没有想过说我要输出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要教给别人什么，或者我要说服别人什么东西。所以很多的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点，或者是自己的好奇心，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想得到什么。比如我们请个嘉宾，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想了解这个话题，然后我想了解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嘉宾来聊一聊一件事儿。 而且最早的时候、
啊、
我们其实还聊过对吧，就我们更多的是聊事儿，不要聊所谓价值观啊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一些变化嘛。其实我觉得最近几期播客还聊挺多个人感受的，特别是我不知道任老师有没有听，对，就是财富自由以后的人生要怎么过就之类的。嗯，说实话会有一点不是很特别的舒服吧，因为有很多就比较个人层面的想法，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会不是那么的顺畅，会有一点忐忑。
我最早对标咱们的节目就心里想的可能就是类似于以前凤凰卫视的什么锵锵三人行那种感觉，就是那档节目就每天晚上就在那么一个奇怪的时间出现，然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非常特定的主题啊、嗯，但是呢但是他们的嘉宾可能更固定一点啊，而且人家肯定会有一些准备，不像咱们这么随意，但是我想想的形式可能大概也会是那样子，就是会有一些信息，但是呢至少应该不会有特别明确的要输出什么东西给大家。我的想法跟你是一致的，就是有点像是咱们的一个会客厅，每次跟朋友来然后去学习一些，知道一些不同方面的一些事情，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听到了学习到了，那我们也挺开心的。但是可能至少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强的目的是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去对外去宣传一个什么观念，或者是去灌输什么东西给大家，这点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然后在关于个人体验和个人情感这个话题上，确实是咱们前边也做过一些尝试，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毕竟咱们的这个形式可能还是一个比朋友圈更开放一点的一个场合吧。那当你去说一些特别关于个人体验的事情的时候，还是需要去有所顾忌，就是咱们的听众里边既有生活中的朋友，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不是特别好掌握这个度。
你是更怕谁听见呢？
我妈有些时候会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你想还挺可怕的啊。
其实经常我们会在节目里，特别是比较熟的朋友，会聊到一些可能更偏向个人面层面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大部分这些东西我都会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剪掉。
挺好，挺好，
就让它至少保证一个看上去还是比较公共性的一个东西。
挺好，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维持这个思路是吧。
我觉得目前这思路还好吧，如果咱们真的要是去传播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可能真的得考虑视频的形式，因为那个东西的信息量会大一些、嗯、有好多东西你光是从言语上边 可能不如展示一个图表这类的事情传播的信息量大。
嗯，要感觉好累啊，先放一放吧。
先放一放，先放一放。
保持更新频率，持续输出播客，我觉得都已经有点困难了。我们其实在这讨论也是说怎么样才能更容易的找到主题，更容易的让它继续下去，不要增加更多工作量。嗯，
是。
所以总结一下，在至少未来的一年，我们可能还是会采用类似之前的形式，就我们俩对谈或者是请嘉宾，还是会以主题和话题为主，然后可能我们的话题会更倾向于生活化一点，或者它并不局限在商业，可能会更放开一点。
对，在我们舒服的领域以内吧，也不会太多涉及到什么个人的这些情感啊，这些问题。
情感
应该还是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到什么对付小朋友这些话题，那可能更多都会是比较实务操作方面的，就是怎么样才能既能够满足老师的要求，又不会自己心脏病发作，可能更多是这个，而不会是说怎么样去培养亲子关系这一类的话题。我猜啊，我不知道。
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还挺擅长如何培养亲子关系这类话题的。
那行啊，那我们下次可以聊一聊，就因为我这个亲子关系这个
你放弃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对亲子关系的想法跟一般人不是特别一样，我在我看来亲子关系是个消耗品，与其说要花时间去修复它，还不如说要控制砍伐速度，就大概它跟森林一样是那么一个东西，你关键是你不要特别大量的去消耗它，比如说每天要求小朋友做十件事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就需要变成一个执法者，那你就会消耗掉你的亲子，大量消耗亲子关系。 那所以可能是今天做五件，剩下五件留到明天来啊，大概可能是这种感觉。
但也许这就是关键，对吧？我是觉得你怎么去指出造林啊，买点好吃的，带他出去玩，或者是，这其实这也不一定有效啊，对吧？
对
啊。
这也还是挺有效的吧？
这不就是那叫隔辈儿，对吧？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收买方式吗？
也不好这么说吧。你比如说，你陪他做一些事情会不会好？有一些家长会有这个感觉，说，哎，我应该陪他玩一玩啊，我给他讲个睡前故事啊什么的。
哎，我们这个可以到时候专门话题再讨论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对，关于播客有哪些遗憾？其实我刚说了一些，对吧？就觉得对更新频率不是很满意。任老师有什么遗憾吗？
差不多吧，就是没有能够跟更多的朋友聊天，特别是我找来的嘉宾比较少，这让我负罪感特别的强。我觉得就是请到有意思的人来聊天，真的是个非常棒的这个体验。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宅，就比较少有机会跟各式各样的人沟通，所以我其实挺珍视这个机会的。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里边大家有什么哪方面有意见想表达的，或者是想分享的，其实也可以自荐或者是推荐朋友，我们其实都挺愿意。
是的，是的，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可以在里面找到我们。
就是质量方面，我其实没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这个苛求，所以更多可能是数量方面啊。然后。如果 Rachel 身体好一点的时候能带着我们，对吧，实际的抓住一些商业机会，那我就更开心啊。但这个是下一步的事。
我觉得我们要是真的抓住了什么商业机会，这个播客说不定就要停更了。
哎，我们可以以别的方式让播客继续下去嘛，就不要有这个包袱。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下关于2022年有哪些对播客的一些计划和设想，其实都是，这有点像内部会议哈，就是我们把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讨论，然后这个过程也公开给大家，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关于下一年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或者和我们大概觉得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内容，可以有一个讨论和碰撞。但是节目还是一期一期做，能做成什么样现在也不知道。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想问一下任老师对2022年有什么期待，这个不限于播客哈，就是各个方面吧。
还是在这儿立个 flag 吧，这个2022年减个肥吧，这个目标也别给自己定太高，160吧。
所以你现在180，然后减到160是20斤、
20斤不定的太极端了，因为以前也试着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计划，然后都失败了，先定个160吧。
哇，这个在节目里面立 flag
是不是
太容易？很有勇气，我觉得你可以做到的。
谢谢，这个试一试。其他的就是最近还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关于 NFT 方面的尝试。如果这一年，不说这一年吧，这个链圈哪好说一年的事儿，如果这个 NFT 这事儿还能在火个一个季度，希望是说这些东西至少能落地吧，不说做的有多大，至少这些东西能落地。 NFT 这事儿真的是观望了一年了，一直也没怎么动手，觉得还是得参与一些，做一些事情啊。这个可能是2022年一季度的事儿。然后呢，我的抖音网红事业呢也不好有太多的这个期许，因为感觉不可控的因素还比较多，所以这个就不谈了。
作为一个曾经尝试过抖音的用户来说，我祝你好运。
哎，你这话说的好吓人。
抖音网红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需要极度的抗压能力。高危人群。
感觉他们比哔哩哔哩还要更可怕一点点。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如果顺利的话呢，2022年应该会，关于指数基金的那本书应该是能够出版，我也在期待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希望疫情能够情况好一点吧，真的很想回国。
期待你能回国。
对对对，真的很想回去。其他的就走着看吧，希望身体能够好一点，能够做的事情更多一点。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七年目标立的都挺保守的，对吧？就是在公司里边这么给自己立 KPI 肯定是可是不行的。
那我们 年底看一看吧，年底说不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呢，是吧？
我希望至少我的这个160斤的目标能够达成。
嗯， 你可以的。然后其实在我们录这一期节目之前，我们在听友群里就随便问了一句，征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过一下。
来来来，我们先从创业有哪些感悟开始。
这是之前群里一个朋友问的，说他听了那期我们曾经为搞钱做过的努力，大概都是讲事儿的，然后他想知道更多的有哪些感悟。任老师先来吧，也别说太多，其实这个展开可能能聊挺久，先大概总结一下，如果有意思的话我们可能考虑做一期节目。
我个人觉得最直接的是，当你变成一个决策者，然后成为那个对别人负责的那个人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有好多以前你作为员工的这个想法可能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对我来讲呢，这小的时候还在政治书上学了很多关于资本家和无产者的这种对立的这个言论，就真的到了你成为所谓的资本家的时候，可能你又会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能从这个一个故事的两个方面去同时看一下这件事情，这个本身给我的信息量我觉得还蛮大的。
还有吗？
太少了。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身份的这个转换，这个身份的转换会使得你发现说，虽然有些时候完成一个别人的看起来不太切合实际，给你定的不太切合实际的这个目标，看听着是挺恶心的，但是当你需要成为那个去定目标的那个人的时候，也蛮困难的，因为有好多时候你创业面临的这种未知的环境，使得说你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能够把你的一个宏观的任务给拆解成好多小的任务，所以虽然你能给每个人压一个其实不太符合逻辑的 KPI， 但即使这些 KPI 全部都达成了，可能最后的这个整体的目标还是无法达成，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还挺无力的吧。不多说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展开这个聊一聊还挺多内容的。但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这个上班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直都是在当领导啊，是不是缺乏我这种普通恰饭人的这种体验？
对，其实我刚才在想说，有句话叫换位思考嘛，其实换位思考，你从上往下换是挺容易的，但从下往上换是挺难的。就当一个人他没有做过老板，对吧？他是很难去说我把自己换位到老板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
是，就这是预习跟复习的区别嘛？就是大部分人，如果你都当过员工的话，你可能是回忆一下，哎，你当员工的时候什么感觉？我现在也回忆一下我那会儿我是小朋友的时候，我是怎么跟父母斗的。但是你如果让他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其实是个预习的概念，就是他从来没有当过领导，或者他从来没有当过父母，那他其实是要去想象一件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这个事情，这个对他来讲确实是会难很多。但至少在职业上，我觉得这种预习有些时候是有必要的。一个公司一个团队，他去提一个人到这个领导位置上面去，他肯定会看你有没有这个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潜质。如果你能够提前的给自己去做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建设，去做一些这些准备，去想一想，有可能你会更容易被放到这个位置上面去。
所以对于我来说，创业的感受我简单一点说吧。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创业还是很爽的，如果你是一个主意比较强然后主意又比较多的人，创业就给了你很大的一个舞台。当然你可能你的决策是错的，对吧？可能你说的都是错的，但是至少你说的事情它有可能变成真的。我觉得这光这一点来说创业就很爽。第二点呢，就是创业成功其实还是有很多运气的成分的，这个我们其实也聊过，就对于成功来说运气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这一期。那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在风险控制好的情况下，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去创业的。当然创业之后，我不知道别人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创过业以后就很难再去给别人打工或者找一份大厂工作了，这可能也是风险之一吧，就可能会沦落到我今天的这种境地，就是不知道该干嘛。就先说这么多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展开聊。 我觉得因为你的人生在往前走，特别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这个阶段，不管你是创业还是工作，它都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然后你都在往前走，你都在所谓的进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创业还是打工，你都会学到很多人生的所谓道理也好，或者有很多感悟。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感悟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带给你这些的挫折和事情不太一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创业肯定也会教你很多所谓人生的道理，但我不觉得你要是不创业的话，这些道理可能就学不到。好，我们到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也是之前在群里有人提过的，就是关于冥想。我觉得任老师好像也参与讨论了，对不对？大家会说冥想有什么用？很多人可能尝试了冥想之后觉得感觉很奇怪，可能不太适合自己。任老师，你会有这种疑问吗？你试过冥想吗？
没有，我更多就是看着你们跑，就从来没有自己试过。
现在不是经常有人说什么中年三部曲，瑜伽、马拉松和冥想，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人到中年以后，大家都开始追求身心灵，然后开始冥想。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冥想是一个很好的神经系统的锻炼，就像你跑步一样，你跑步可能可以锻炼浑身的肌肉啊，当然你跑步也可以锻炼神经系统哈，就是体育锻炼也是神经系统的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冥想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你可以专门去训练和加强你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方式。当然冥想有很多派别，它的作用也不一样，总体达到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去控制你的注意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冥想肯定是对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门槛应该也是挺高的，所以你要真说它有什么用，当然它还有很多用，但是最关键的一个是你得开始。
所以你会向大家推荐你当时去的那个机构吗？ 我记得你说他们在国内也有这个分支，对吧？
啊， Vipassana 是吧，内观，对，他们也有。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试一试，先自己试一试，如果你真觉得你对这感兴趣，你可以去尝试 Vipassana， 但是那个还是比较硬核的，你知道有十天然后闭关去。但即使不做那个，你每天能够比如冥想五分钟十分钟，跟着一些 APP 对吧，比如这个像 Calm 啊，然后国内有一些比如说是有一个叫潮汐的吗，我不是特别确定哈，也有一些冥想的 APP， 你也可以跟着它去从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先强迫自己去试一试呗，然后看看有没有身体的变化，看看自己喜不喜欢，要实在不喜欢就算了，如果喜欢的话再进一步往前走。但是我刚刚说这是很好的一种神经系统的锻炼，对吧？它肯定会 给你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说对自己情绪更好的观察呀，更好的觉知能力呀，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让你变得更专注，效率变得更高，有些人会说看上去让你变得更聪明了，这也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些东西也坚持不下去，也而且神经系统的锻炼也不光是通过冥想，我刚刚说通过体育锻炼对吧，其实你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就如果你不愿意冥想你愿意马拉松，我觉得其实差不多。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愿意说神话这个冥想这件事情。这是我的答案啊，这只是一家之言，非常的片面和粗浅。
那我们下一个话题。
好，下一个话题。就有一个朋友说对你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
我这很少看书的，这个实在是推荐不出来啊。你来一个。
哎，你年轻的时候有吗？比如说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我就是很少看书，所以其实跟这个什么时候问我们
很少看书才会更容易找到一本对自己影响大的吗？
就这事儿影响就是它特别偏，就是因为我可能看过的书就那么几本，所以那你肯定是说在我这儿看一本书肯定比普通的人看一本书那影响大多了。前些年有人推荐我看过一本叫《经济创业》的一个小册子，那书我觉得是还写的不错吧，就是至少反正读完以后也能从里边摘出一两个特别鲜明的观点来，我觉得也算是有一些道理。
对，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会看本书，然后会觉得它给你的很多启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你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小，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会推翻之前的这些想法。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没有上大学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然后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但你现在回头看，其实它里面的道理很简单，但只是在那个当下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对，再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安兰德，我看过他的《源泉》和那本叫做《阿特拉斯耸耸肩》，当时这两本书给我的启发也是特别大的。但是现在回头看，他里面说的很多事情我都不再认同了，但是我依旧记得当时看完他的这些小说以后的那种震撼感。那你说他对我的影响大吗？肯定很大，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给别人推荐这本书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的一个原因。
嗯，没事，我们已经尽力回答这个问题了。现在反正读物其实挺多的，这个我觉得能从一个书上得到多少东西，其实还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事儿。我也不是特别相信说哪一本书可能这里边就有别的书上没有的那些道理，因为实际上如果真的是好的这些观念的话，它其实会在不同的这个书里边被不同的人反复的去重复，或者是说会有人帮他补到。就像如果你要说对中国人影响特别大的书，那肯定是《论语》，对吧？就那么多这些儒家的人就不停的去把这个《论语》里边的这些东西颠来倒去的去重复去解读啊。佛经可能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可能给一个人启发大的书，它可能都不是一本好书，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好书，但我觉得这也无所谓，这可能就是每个人和书的缘分。也许这本书给你了很多启发，但并不代表它就一定是一本伟大的作品。就像我刚说的几本书，对吧？包括还有一本我大学时候看的，我当时也是对我启发很大，叫做《少有人走的路》。其实有很多书它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并不影响说它在那个时间点给你带来了一些启发和影响。
是，很多时候还是个非常刺激的。
对，是个非常刺人的事情。
对，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过。
下一个是 Web3 是怎么回事
啊？对，这个其实我们在我们群里经常会有人讨论，因为我们聊过元宇宙，聊过 NFT， 然后也聊过 DeFi， 对吧？
对。
所以现在又出来个 Web3，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觉得，哎，我们好像聊过了，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哎，那它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问题现在肯定回答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做个节目预告，我们已经在计划会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专门出一期聊 Web 3.0 的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群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能带着现有记忆穿越时空回到自己小时候再到现在的年纪，觉得会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吗？这是个开脑洞的问题，任老师先来。
啊，这典型的穿越，会不同，当然会不同了。所有的这些穿越剧里边题材都告诉过你了，那回去后我们应该能赶上若干轮的这种牛市，然后成功的逃顶，说不定会成为最早的币圈的大亨啊。有可能他们都是穿越回去的人，对吧？他们才会在那个时点。所以这些我觉得肯定会不同。然后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个人的体验肯定还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吧。所以你在五岁的时候和你在三十岁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确实是会非常不一样。当你带着三十多岁的记忆回到一个很小的自己的这个身体里边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会成为一个怪物一样的东西。你其实是一个成年人装在一个小孩的这个里边，可能就会进入每天演戏的这么一个状况。因为如果你不演戏的话，你可能会跟周围特别格格不入，你觉得周围的小朋友怎么都这么幼稚，然后老师怎么什么都不会在那瞎说，你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到了单位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管人的技法真是太差了，但是你可能还是得逢应他，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是会是他管着你。一方面是你提前偷看了很多的答案会给你非常大的优势，但另外一方面是你就像是一个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边的一个动物一样，你不停的得去逼迫自己去演很多事儿，可能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有利有弊吧。
对，我觉得我可能想法和任老师也差不多。 就让我带着现在记忆再回到小时候，再重新过到现在，我觉得会浪费很多年。其实人活到一定岁数，然后死掉，然后新的生命诞生，他没有任何记忆，我觉得是有原因的，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虽然你现在感觉你长到这么大，你带有的记忆里面有，你知道什么时候该买比特币，对吧？你知道什么时候股票会崩盘，你知道什么时候楼市会暴涨，但是你同时存有很多恐惧和很多束缚，不同人的看法，你对不同事情的看法，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束缚。然后你回到小朋友，我们看知道说现在小朋友之所以他很可爱，或者说他很开心，他能学很多新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脑袋里什么都没有。当你带着你这么多年的负担再回去的时候，你势必会活得很，就像任老师刚说的，在一个笼子里，对吧？或者戴一个假的面具，你也很难让自己学习新的东西，尝试新的事情，因为你带着之前的恐惧。所以如果有人给我这样的选择，我应该不会去选。
错过好几亿啊！
下一题，能不能谈谈你们对疫情何时结束的看法？现在网上有人说23年，也有人说24年。
你来。
这我哪知道啊？我还看有人说22年的夏天呢。对啊，就是我倾向于相信最乐观的，但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吧。嗯，
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病不会消亡，但是大家会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疫情。我觉得他可能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而不会是像以 SARS 那种，就是突然有一天这个病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可能已经越来越小了，更可能未来会真的变成一个流感那样的东西，它会以那种方式跟人类长期的共存。
嗯哼。
所以说到一些更具体的事情，国内的生活什么时候能进入到一个常态？我的猜测是它更有可能会进入新常态，而不是回到疫情前的这个状况。大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也已经适应了，比如说去任何楼里边都扫个码，然后偶尔会被要求做核酸，然后偶尔在全国的某一个地方会出现社区的封闭或者是全程核酸的这个情况。我猜还会沿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说一些日常防控的这些手段应该会做得越来越自动，大家也越来越习惯，比如说像戴口罩，比如说日常的记录你的行程，测核酸这些事情其实现在全世界的门槛其实都在降低，成本也在降低，封城这类的事情希望以后会发生的更少一点点。嗯，我觉得2022年不一定能结束，就是看吧。
对，还有人说这个马斯克说22年将爆发金融危机，任老师怎么看？
哎呦，这个他说话确实是蛮有力度的，有些时候会自我实现，但他有些话说的也挺夸张的，比如说去年拉起来的那几个奇怪的小币种，所以我还真的是有点怕他胡乱这么一说就真的是实现了。经济来讲，我觉得全球经济肯定是不好的，进入疫情以来，我觉得全球的这种劳动生产率其实是在大幅度的降低，这个肯定是会有问题。你底层的这个生产率降低以后，表层的我们看到各种经济指标又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那我只能认为是在靠着一些拉动政策去消耗，以及去消耗以前存下来的东西。经济不好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会不会是一个金融危机，这个我有点判断不出来，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靠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激活的这些政策吧。我的感觉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各国还是比较愿意去用一些政策的，只不过它跟以前的这些金融危机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以前有好多金融危机实际上底层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包括08年的时候无非就是房价跌了，实际上在生产环节没有直接的遇到什么冲击。但这次的情况会不太一样的是，它可能是一个由生产率降低所导致的一个重整，所以需要解决的可能是那个问题，而那个问题呢，它解决起来会更麻烦一点，因为它并不是讲你短期的通过印钞或者通过恢复市场信心这些事儿能解决的，应该说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想问一下任老师的恋爱史。
这个明显属于不能回答的送命题啊，就是
为什么呀？难道任太太也
听
我们的节目啊？你妈听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那你不好说，就会传到哪儿嘛，你知道的。这个明显是送命题，这个题是不能深聊的。只能说这个，我现在每天都陪着我的两个小女儿
幸福啊，两个小女儿，
啊。
听
其
上
实
去就
被
很
折
幸
磨得非
福。
常惨。
对，其实我是很擅长恋爱话题的，但可惜不知道怎么在我们的节目中聊。
真棒！
行吧，今天就先到这儿。还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有时候也会在里面讨论一些问题。今天作为2022年的第一期，跟大家回顾了一下过去，展望了一下未来，希望2022年疫情可以早点过去啊，大家可以更加健康、开心，一切顺利吧。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多更新几期，我
是
会
是
努
是，
力的。
努力努力，好，任老师要加油。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随机漫谈，这里公布一个消息，我们决定开通听友群了，在微信搜索 Random Talk 随机漫谈，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听友群，或者直接回复加群，就可以获得小助手二维码，加他为好友，他会拉你入群哦，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